At this time, I'd like to introduce Pastor Li Shunping from Grace Church in Baltimore.
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牧师，从鲍尔的摩来。
Pastor Li is not a stranger. He's been with us multiple times.
李牧师已经在我们当中讲到很多次了。
So we are glad once again he will come back and preach God's words to us.
我们很高兴他再次来到我们中间宣讲神的道。
弟兄姐妹平安。
Peace be with you, brothers and sisters.
特别代表恩典华人基督教会，这个向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问安。
I represent Grace Church,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greeting you.
我们生活在末世这个时代。
We live in the end times.
虽然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世界各地的教会里面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
Although many things happen in all the churches throughout the world.
但圣经里实际上已经给了我们，一些这个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But the Bible gave us tangible things.
我不知道各位对这个启示录是不是很熟悉。
I wonder if you're familiar with the Revelation.
我很快这个把这个启示录的框架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Let me share the framework with you.
启示录的框架它基本上可以分三个部分。
It includes three parts.
第一个部分就是在第一章。
The first part including chapter one.
第一章是关于过去发生的事情。
It includes the things happened in the past.
换句话说，主耶稣以荣耀的形象向这个教会显现，过去的事情。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Jesus showed his glorious self to the church.
第二章跟第三章是在讲这个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Chapter 2 and 3 describe the current situations.
从第四章一直到二十二章是讲将来发生的事情。
The fourth chapter to the end of 22 is describe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第二章跟第三章是讲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Chapter 2 and 3 is current things.
换句话说，第二章跟第三章里面提了七个教会。
In the other words, they describe seven churches.
七个在小亚细亚的教会。
Seven churches truly occurred in the Asian Minor.
虽然从历史上这七个教会这个已经这个成为过去。
Although in history these seven churches have all passed.
但圣经告诉我们，这七个教会所发生的事情，正是我们现在在主耶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之间所有教会所发生事情的一个缩影。
And however, in the Bible described, this is what happened before Christ's second coming is.What happened in all churches?
因此，这七个教会里面，这个主耶稣所称赞的地方和所责备的地方，都是我们现今每一个教会应当什么值得警醒的地方。
So we need to be highly alert on those things that Christ gave praises and he criticized.
所以，这个主耶稣写信给这个七个教会，他是个不仅是给那些在历史上在小亚细亚一带真实存在的城市和教会。也是写给教会时代所有的教会，包括我们恩典教会和我们玛丽兰这个福音教会。
So those letters from Christ are not only for the past history church, it's to our modern churches, to Maryland Gospel Church and to Grace Church.
这是因为这七个教会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同样会从不同程度，并且以不同的组合出现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教会中。
That's because the variety of problems occurred in those seven churches is still ongoing in different degree and different arrangement in our modern churches.
因此，我们正在面对一个真正的历史教会。
So we are truly facing the historical church.
但是我们也同样正在面对教会中一些长期的问题。
As well as ongoing problems.In the churches.
就以这个以弗所教会而言，在整个教会历史中，有很多教会可以被描述为，他们因对基督的爱而变得冷淡。
Just like the church of Ephesus, many churches can be described as they have lost their beginning love.
这七个教会中，除了斯美纳和腓拉铁菲教会以外，其他五个教会。 都有善与恶掺杂在一起。
The seven churches, besides the two Smyrnas and the Philadelphia church, all other churches are mixed with good and evil.
并且什么？这个五个不好的教会，它这个恶的成分啊是越来越多。
And the evils among the five churches have been increasing.
总体来说，从第一个教会以弗所到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家，他们的属灵状态什么越来越糟糕。
From the first church, Ephesus, to the last church, Laodicea, their spiritual growth is declining.
从这个以弗所的教会，这个缺乏这个爱心，或者说爱心冷淡，一直到什么？到后面这个到老底家教会完全的叛教。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ir losing their beginning love to the end, they went the total opposite way.
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七个教会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针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话。
So when we read these scriptures about the seven churches, as if we are looking into the mirrors.
以弗所教会它是位于小亚细亚，也就是现今的土耳其。
The church of Ephesus is located in Asian Minor, is current Turkey.
这个教会是当时大概是最主要的教会，因为其他六个教会都大概是这个教会的这个职堂。
This is the main churches because the other six churches are the branch churches from this one.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教会是由使徒保罗亲自建立，并且在其中至少有三年牧养的时间。
It's more important to know that.Apostle Paul himself established, equipped this church, and he also helped them for 3 years.
下面我们从六个角度来思想以弗所教会。
So now we from six aspects to think about these churches.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城市的背景。
First, we're going to look a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ity.
它的历史。
The history.
它的作者。
The author.
这个主耶稣对他的褒奖。
And Jesus gave the praise,
以及对他的批评
and the rebuke,
最后什么对他的忠告
and the advice he gave.
这整个七节经文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中心思想
The seven verses tell us one theme.
千万不要成为一个没有爱心而冷淡的教会
Never become a church that is cold without love.
这是一个教会下滑到堕落的一个开始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decline.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我们时时要观察我们的教会，我自己本人是不是什么越来越没有爱心了。
So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among our churches, our fellowships. Have we lost our love?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角度，城市这个以弗所这个城市。
So let's look at the city background.
第一节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First verse said, write to the angels of church in Ephesus. These are the words of him who holds the seven stars in his right hand and walks among the seven golden lampstands.
以弗所教会为什么会失去到起初的爱心
How come the church lose their love?
这个由伟大使徒这个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为什么也会落得这般下场
？The great apostle Paul established church also declined.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以弗所这个教会，它这个城市，它所在的城市。
We need to know the city.
当时这个以弗所教会呢，是小亚细亚不是这个首府，而是这个别加摩是当时这个小亚细亚的首府。
Although it's in the other city is Pergamos are the provisional capital of Asia Minor at that time.
虽然是这样子啊，以弗所什么是当时非常出名以及繁华的城市。
But Ephesus is a very famous and prosperous city.
甚至很多作家称这个城市为亚洲之光。
And many writers called its light of the Asia.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这个来思想这个城市啊。
So we're going to look from three point of views to think about the city.
第一个从贸易上。
The first is economic.
它在当时这个小亚细亚拥有一个最大的海港。
At that time, Ephesus owned the biggest harbor.
这意味着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都市，并且它的贸易相当的发达。
It means it's a large metropolitan area. It's very prosperous in commerce.
它这个位于加斯塔河注入这个爱琴河海的这个河口。
It located at the mouth of a Sister River as it flow into the Aegean Sea.
它这个有四条大路啊，这个通向这个以弗所。
And there's a four major road lead to Ephesus.
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这里啊，有四条大路，一个是从上面这个示梅那，一个从下面这个米利都啊，这也是另外一个海港啊，这个总共有四条道路呀。
The one from the north is Pergamon and the Smyrna to the north.
这四条道路呢，都是有益于这个以弗所这个贸易发达这个内在原因。
At the four roads lead to the prosperous commerce.
那一条是来自北面的这个别加摩和士美那。
The one from the north is from Pergamon and the Smyrna.
那另一条是来自东北面的这个撒迪和加拉泰。
Sardis and Galatia is from the northeast.
那么第三条是来自东南的这个老底加和哥罗西。
A third from Laodicea and Colossae.
那么第四条是来自南面的这个肥沃的一个山谷。
And the fourth one from the south fertile ground.
因为它的交通相当的发达，所以就成了什么亚洲的一个最大的贸易市场。
So as a result, Ephesus became the commerce hub of Asia.
所以从贸易上，它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
So it's a very prosperous city.
我们都知道这个城市一般越繁华，什么实际上就越堕落呀。
And so we know the more prosperous a city can be, the more corrupt it becomes.
就有点像当初这个旧金山城也是一样。
It's like the history of Los Angeles.
那从政治上。
Now from the political point,
当时这个以弗所啊是一个自由的自治区。
At the time, Ephesus was a free, self-governing city.
因为这样子，在那里什么没有设有任何的罗马驻军。
There's no Roman troops stationed there.
那里的娱乐啊，特别是体育比赛方面特别的丰富。
In terms of entertainment, their special athletic competition is very abundant.
甚至有来自这个世界各地的人在特定时间涌入这个城市来观看比赛。
So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region and rush to the place to watch the competition.
那下面一点很重要，第三个方面从宗教上。
And the third is important is from religion.
我这个你实际上是可以去网上搜查一下，应该很容易搜查呀。
If you search online, you're easy to find.
在以弗所啊，有一个被称为古代七大奇观的叫戴安娜的庙宇。
Ephesus was the home of the temple of Diana Artemis.
这个庙宇非常雄伟庞大。
It's a very magnificent temple.
它长425英尺，宽这个260英尺。
The temple was like 425 feet long and 260 feet wide.
有130根柱子啊，来自波斯的这个大理石所做成的这个柱子，并且其中什么？有37个上面镶上了黄金和珠宝。
So it's 130 marble columns imported from Persia, and 37 of them overlaid with gold and precious stone.
它的祭坛呢也是非常的美观，并且什么有当时著名的雕刻家什么雕刻出来的。
So the altar also was very exclusively crafted by the famous sculptor at the time.
但是实际上，戴安娜是一个巨大的牛形丑陋的一个神像。
But Diana herself is a large, grotesque idol in the shape of a bull.
这个神像啊，理应给人们带来属灵的生命。
So they thought this will bring the spiritual life.
但是人们对他的敬拜什么，简直可以说是无法理喻。
But the worship associated was utterly irrational.
在当时，这个庙宇里面有几千个女的祭司。
So there are thousands of female priestess.
女祭司是比较好听的话。
It's a good name. They call them priestess.
女的这个妓女啊。
But they are actually, in fact, they are prostitutes.
他们借着一些这些妓女啊，借着性交以及饮酒作乐，想要让这些敬拜的人啊，进入到神明同在的一个境界。
So through a sexual act, drinking, indulgent, and they thought to bring worshipper to with the presence of deity.
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堕落的地方。
This is extremely corrupted environment.
这也是为什么我想神当时先后差遣使徒保罗，接着什么百基拉、雅居拉，接着是这个忒基古、提摩太，以及最后这个使徒约翰来牧养这个教会。
So I believe that's why God sent Aquila, Priscilla, Apollos, Paul, Tychius, and Timothy, even Apostle John to shepherd the church.
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现今的教会也是非常非常难成长，难牧养？
Have you thought about our current church is hard to shepherd?
实际上，以弗所这个整个这个堕落的环境啊，已经什么摄影到我们现在这个所有这个世界呀。
So the image of Church of Ephesus already mirror imaged our current church.
这个社会的堕落什么会直接影响教会的成长，直接影响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成长。
The corruption of the society will directly affect our growth, our church growth.
最终，这个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So till the end, they lost their beginning love.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教会的历史。
So now look at the history of this church.
这个第二章第一节这里说，这个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台中间行走的说。
Chapter 2, verse 1, write to the angel church of Ephesus, there are words of him who holds the seven stars in his right hand, walk among the seven golden lampstands.
这份书信啊，就是主耶稣亲自写给以弗所这个很短的书信啊，实际上在40年之前。
So this is a short letter Christ wrote to his churches.
在这个书信的40年之前，保罗写了以弗所书，给了当时以弗所教会以及这个其他这个周围的教会。
40 years earlier, the Apostle Paul also wrote letters to Ephesus church.
那么40年之后呢，圣灵接到这个使徒约翰给了以弗所这个主耶稣这个亲自的话语。
40 years later,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that the Apostle John wrote this letter to the church again.
因此我们可以很保守地说，以弗所教会实际上收到了两封书信。
So,in a way that a church in Ephesus received two letters.
一封是来自保罗。
One from Paul.
一封是来自主耶稣自己。
One from Jesus himself.
保罗在装备这个教会之前，实际上在第二次旅游布道的时候啊，他留下了这个亚基拉和百居拉，他们也是一起做帐篷的啊，在以弗所做了一些什么基础性的这个为建立教会一个铺垫的施工。
So before Paul,he actually equipped the church, and he left behind Aquila and Priscilla in Ephesus during his second ministry missionary journeys.
正如这个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一节所讲的，就辞别他们，这个他们就是亚基拉和百基拉。神若许我，我还会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这个是第二次旅游布道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As Acts 18:21, he said, "If Lord willing, I'll return to you."
所以保罗让亚基拉和白居拉留在以弗所，做一些以后什么能够建立教会的铺垫工作。
So he left behind Aquila and Priscilla to do the foundational work for the church.
实际上，当保罗离开之后啊，以弗是个《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铺垫工作呀。
Afterwards, you can see the groundwork.
是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说，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
It's stating Act 18:25-26.He had instructed in the way of the Lord and being fervent in spirit and spoke and taught accurately the things concerning Jesus. Though he knew only the baptism of John, he began to speak boldly in the synagogues. But when Priscilla and Aquila heard him, they took him aside, explained to him the way of God more accurately.
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Do we know who this person is?
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就是亚波罗。
This person is Apollo.
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旧约圣徒。
He's one of the famous disciples.
他这个信主之后呢，成了教会这个骨干分子。
He became the main character in the church history.
我个人自己深信，通过研究圣经啊，应该是亚波罗写了希伯来书呀。
I believe from the scripture, I think. And actually, as Apollo wrote Hebrews.
当保罗这个殉道之后啊，他指定什么？这个提摩太啊，作为这个使徒时代和教父时代中间的一个接棒人。
And when before Paul, was persecuted, he actually passed the baton to Timothy.
那中间这个不仅是提摩太作为这个接棒人，其中他最重要的同工什么？就是亚波罗和提多等人。
And his more famous co-worker is Apollo and Titus.
所以神通过亚基拉和百基拉什么，给这个亚波罗进行这个福音的这个详细解释，使他什么成为后面这个教会的一个美好的同工。
Through the help of Aquila and Priscilla, Apollo became the key co-workers.
那么这个教会是怎么成立呢？在保罗第三次这个旅游过程中啊。我们看到又发生了一些事情。
How did this church established in Paul's third ministry journey? We see something happen.
在使徒行传十九章，我们不去仔细看了。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看到什么？保罗把福音传给了一些使徒，这个施洗约翰的一些门徒。
So you can see from the Act 19, you can see that Paul preached the gospel to the disciples of John.
因此什么，这个他就是通过这个亚波罗、亚基拉、百基拉这些铺垫工作什么，就开始建立以弗所这个教会，并且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在那里牧养。
Through the groundwork that Priscilla and Basila laid, that he established this church and shepherded them for 3 years.
当然，这个以弗所教会这个被建立之后啊，旁边这个另外六所教会啊，同时什么慢慢被支堂。
After this church established, they also planned out satellite churches for the other six churches.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封书信的具体收信人。
Let's look at the receiver of this letter.
他这里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
It said that you have to receive the letter.
就教会的使者。
To the angel of the churches.
那这个使者在原文就是 angelos， 就是意思就是传信者的意思。
The original words is the recipient of the letter.
它可以翻译成传信者，或者翻译成天使。
It can be translated into recipient or angel.
我们请大家特别注意，除了在第二章和第三章这段经文当中啊，这个 angelos 就是使者啊被翻译成信使之外呢，其他在启示录所有的地方都是被翻译成天使。
Only this place is translated as the recipient of the letter. The rest of the revelation actually translated into the angel.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Why？
因为这个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也就是教会的领袖。那么圣经里没有任何的教导什么天使是教会的领袖，而是讲什么？而是讲教会这些牧师啊、长老乃是教会的领袖。
Because talk about the leader of the church, it means the deacons and the pastors, not angel.
所以这里的使者应该被翻译成什么？信使更恰当。
So here is the recipient of the letter.
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书信的作者。
So and now we are going to look at who is the author of this letter.
啊，你要写信给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后面这个一句话让我们看到好像这个有点这个摸不着头脑。他们说什么？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着说。
He said that he who holds the seven stars in his right hand.
虽然说这个作者什么是由这个使徒约翰做笔录啊，但真正的写信的人啊，就是什么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也就是我们主耶稣自己。
Although John is the one who wrote the revelation, but the true author behind it is who hold the seven stars.
那么这节经文不难发现什么？这个七星啊，就是代表，就是指这个七个教会的领袖代表。
The seven stars is the leaders of the seven churches.
而七个金灯台就是指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
The seven lampstands is the seven churches in Asia Minor.
那么主耶稣被描述为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一个描述啊，同样也发生在启示录第一章十六节跟二十节。
The same description of the Lord Jesus in Revelation regarding holding the seven star also occurred in chapter 1, verse 16.
启示录一章十六节说，他右手拿着七星。
It says, in his right hand, he held seven stars.
一章二十节又说什么？论到你所看见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这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指七个教会。
Here again, in chapter 1, verse 20, the mystery of the seven stars that you saw in my right hand and of the seven golden lampstands in this, the seven stars, the angels of seven churches, and seven lampstands are the seven churches.
拿着这个七星和七灯台强调主耶稣对教会的掌管。
The word hold means the Lord's sovereign control over the church.
而行走什么来回不断的行走是指主耶稣对教会每一个信徒的细查检查以及评估。
And the words walks and refer to his close observations.
所以这里有几个要点我们需要抓住呀。
So there's a key emphasis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第一个我们看到主耶稣掌管教会。
And we see that the Lord controlled the church.
实际上如果你注意看这个教会实际上是最没有从某种意义上啊是最没有这个任何这个权柄或者说任何这个组织这个很严格的组织像公司一样那种方式运行的。
So you look at churches, we don't have a rigid structure like companies.
但是教会竟然可以在政府压迫这个在这个世界这个堕落各种各样子的暴风雨中啊，能够什么几千年来一直存在下来。
However, the church can still withstand and survive in the corruption environment, in the persecution.
我们如果只是思想这个教会的，这个教会本身什么，就是一个神迹，它一直存在。
So the church still exists itself as a miracle.
为什么呢
？Why?
因为主耶稣掌管教会。
Because the Lord Jesus controls it.
啊，有人认为这是主耶稣对教会的一个保护。
People think this is Jesus' protection.
手拿金灯台这个画面比较倾向主耶稣对教会的掌管。
The hand holds the seven lampstands is the control of Christ.
并且每一个教会什么都有一个什么代表性的使者。
And every church ever represent leaders.
那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讲右手啊就是象征能力权柄以及力量的意思。
In the scriptur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hand symbolizes power, authority and strength.
所以主耶稣通过这个教会的领袖啊来掌管教会，并且通过教会的领袖什么，这个来这个处理教会中所有的这个事工。
So through the leaders of the church, God reign over the churches.
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保护教会。
The second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is to protect the church.
我们请大家特别注意啊，这个他这个这里说什么？在这个一章十六节启示录啊，说什么？他口中出来一把什么两刃的利剑。
The chapter 1:16 is a two-edged sword come out of his mouth.
这个两刃的利剑呢，是一把什么又大又宽双刃的长刀。
It's a wide and a long knife.
并且什么可以用来什么带来巨大的这个损伤。
It could inflict great damage.
在这个启示录，特别是指什么审判。
It means a judgment.
无论是来自外面还是里面的这个对教会的攻击，主耶稣带有两刃的利剑保护这个他的教会。
So whether the attack come from within or from outside, the Lord Jesus protect his church with this two-edged sword.
第三个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The third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主耶稣通过教会，通过你跟我什么反射他的荣耀。
The church display his glory through the church.
你如果再回到启示录第一章啊，这里的描述是针对这个以弗所教会啊，它的面貌什么，如同烈日发光，放光。
Go back to the chapter one, you can see in his face like the blazing sun.
所以当约翰什么看到主耶稣面部的时候，他观察到什么，主的面貌好像刺眼的太阳。
When he observed that, he said.The Jesus face is like a radiant.
包括主耶稣那个这个耀眼夺目的这个头和发。
Even his head, a radiant head and hair.
所以主耶稣这个约翰看到这个主耶稣整个头部的这个一个丰满的光亮。
So John actually observed the fullness of bright light.
实际上，如果注意看的话，这个约翰实际上是借用了四世纪五章三十一节的这个言辞啊，来描述主耶稣的面貌。
Actually, here John borrowed this language from Judges 5:31.
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主耶稣通过他的教会绽放这个光彩，或者说他的荣耀。
They describe the appearance of the Christ, point to the Lord Jesus shining forth.
今天我们的邻舍怎么认识我们这位主耶稣？
How do our neighbors to know Christ?
就是通过教会。
Through churches.
就是通过你我。
Through you and I.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主耶稣对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个褒奖。
Let's look at the fourth aspect is the praise he had for the church.
啊，这里稍微这个稍微复杂一点啊。
Here is more complex.
他这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和忍耐。
Here said, I know your deed, your labor, and your perseverance.
我们请大家记得，这是主耶稣什么？针对什么？不仅是当时以弗所的教会，也是针对现在的你我。
You know that this is the letter not only for the past church and for us as
well. 他是什么？讲正在教会中发生的事情。
He described what's happening in the church.
所以我们可以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不仅是讲他在讲历史上的以弗所，他更是在讲我们每一个人。
So this is not about the historical Ephesus church and also talk about current.
我们或多或少什么，可能跟他有类似的特征。
We have similar situations.
啊、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主耶稣这个对以弗所这个一个大概的一个褒奖。
Let's see what his generalized praise.
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He said, "I know your deed."
劳碌忍耐。
Your labor and your perseverance.
那主耶稣首先什么概括性的称赞了以弗所教会有很多这个好行为，并且这些好行为什么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也就是劳碌和忍耐。
First, he offered a generalized commendation of many good works of the Church of Ephesus. These works made of two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labor and perseverance.
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行为就是指什么服事的体现，并且什么，它原文是一个复数出现。
I know your deed. The deed is the fellowship, the worship.
那么这个行为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So what is the result of this action?
这个行为体现在什么？在劳碌和忍耐方面。
It manifests in deed and perseverance.
这个劳碌这个词很有意思，在新约圣经常常出现，它是指什么？是这个服事勤奋啊，工作什么到一个程度什么，以致什么汗流浃背、精疲力尽。
The word deed expressed the outward expression of service appears in plural words.And to the point of sweat exhaustion.
这是一个外在美好行为的流露。
This is the outward good behavior.
忍耐这个词也是很有意思。
The word perseverance is also very interesting.
忍耐跟一个信徒内在的品质有关。
It referred believers endurance.
它是指服事的忍耐。
It's endurance in the service.
这个词的原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处在暴风雨中。却不被暴风雨影响的意思。
It meaning is in the storms but not affected.
它原文就是当你在一个东西下面，你却什么站在这个东西的上面，就这个意思。
But you're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 but you stood above.
很显然，这是一个来自信心的忍耐。
This is endurance come from faith.
跟中国人讲这个耐心啊忍耐是不一样的。
It's different from what we Chinese people say, 忍耐。
中国人讲这个忍耐是比较负面性的。
Usually we have a little more negative tones in our Chinese.
比较悲观的。
It's more passive.
这种忍耐就像一把刀插在胸口上、心口上，我要忍着，我要忍着。
The Chinese word 忍 is a knife on your heart.
但是来自信心，圣经里讲的忍耐是非常奔放的。
But the perseverance come from the faith is very different.
非常积极的。
It's very active.
带有一种期待说看这个事情过后之后神给带给我们的祝福呀。
It's among the storm, see hope.
好，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主耶稣对以弗所的褒奖。
Let's look in details what he praised this church for.
在第二节二章第二节跟第三节说。
In the verse 2 and 3 says.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
I know that you cannot tolerate wicked people, that you have tested those who claim to be apostles but are not, and have found them false. You have persevered and endured hardship for my name, have not grown weary.
换句话说，以弗所这个教会他们的好行为，这个信徒的好行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直不能容忍恶人。
So the good work of Church Ephesus manifests in two areas. First, they cannot tolerate evil people.
他们压制罪恶，不与罪恶妥协。
They do not make agreement with the evil.
就像以弗所书这个四章二十七节所说的，也不给这个魔鬼什么这个留地步呀。
So they did not give the devil a foothold.
换句话说，以弗所那个教会坐落在一个非常非常堕落的那个城市里面。
The church located in a very corrupted city.
很多信主的人啊，信主之后什么，可能以前这些坏习惯什么还保留。
Perhaps many believers still bring their old habits into church.
因此，很大层面上，这个教会什么，常常什么被这个世俗的一些罪恶什么所影响。
So the church perhaps infiltrated by the worldly sin.
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什么对抗这个罪恶。
But they resist the sin.
我们可以大胆猜测一下，他们甚至为了真理，大概什么实行某种教会层面的管教。
Perhaps they use some kind of a discipline to the people who sin in church.
那么，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我们看到什么？保罗在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就施行了这样的管教。
From a book Timothy, we can see that Paul already performed this kind of punishment to in the church.
把其中的假教师什么赶出教会
？They cast out the false prophet.
啊，请我们特别注意啊，这个教会不能容忍恶人。
The church cannot tolerate evil.
啊，我们常常听人说什么要恨恶罪，却要爱这个罪人，是不是
？We often say hate the sin but love the sinners.
但是诗篇五章第五节说什么？狂傲人什么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
Yet, Psalms 5:5 said, "The arrogant cannot stand in your presence. You hate all who do wrong."
这就是基督徒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This is the reality we as Christians face.
我们面临一个什么？神要我们什么？既要恨恶罪，要恨恶罪人，同时什么？你要爱这个罪人呀。
We have to face this dilemma that we hate sin.Have to love the sinners.
我们到底是爱罪人还是恨罪人呢？
How do we whether we hate the sinner or we love them?
我们应该有一个态度，什么对罪要恨恶。
We have to have the attitude to hate the sin.
对罪人呢，求主这个给我们这个爱心，什么去带他们信主呀？
For the sinners, give us the love that to lead them out of sin.
但是不要参与这个罪人所做的事情呀。
But do not participate in their sinful act.
第二个夸奖的地方就是分辨假师徒。
The second aspect was praised the discernment of false apostles.
很显然，当时除了这个最初的这个十一个使徒以外，后来又加上什么这个马提亚这个后补的这个使徒，后来又加上这个保罗这个第十三个使徒，其他什么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有很多人什么打着使徒的名字，到现今为止什么还有人自称什么我就是什么像当初定义那个使徒的那个使徒。
After Judas suicide, then they add two more apostles. So some people even to this day call themselves apostles.
所以这个很显然，这么在这个与四十年保罗啊。这个在建立这个教会啊，并且在教义上给了他们纯正的教导有关系。
It perhaps that Paul gave them a correct doctrines.
很重要，很重要。
It's very important.
教会一定要什么？我们当然是我们彼此服侍、彼此相爱，这个传福音、这个做关怀工作都很重要呀。
It's important that we love each other and we worship and we serve and preach the gospel.
甚至我们参与很多宣教工作呀。
And to the point, we have lots of missionary trips.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平衡。
But we must have a balance.
这个平衡就是内在的这个建造呀。
The balance is the build the church from within.
我们这个2026年迎来新的一年。
And in this 2026 new year.
我们自己教会这个，我自己心里面隐隐感觉什么？我们这个在宣教施工上什么，可能做的太跑得太前面了呀。
I thought that maybe we do a lot of gospel, preach the gospel.
而内在这个建造和这个在本地的全福音什么变得稍微薄弱一点。
We become weak with to build the equip the Christian from church within.
所以这个教会这个建造跟教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So it's very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nd teach in the church.
实际上，这个几年前有一个弟兄，老弟兄来到我们教会。
A couple years ago, an elderly brother came to my church.
当然，他是这个在教会里面这个。当然，他也是很这个人很坦白啊，跟我们直接讲他的信仰。
He was very frank about his belief.
他是一个很早在中国什么接受一个来自美国的宣教士所说的一个教导。
He became a Christian through a missionary, American missionary to China.
他在教会里讲什么样的教导呢？是一个很危险的教导呀。
He taught something in the church, but this very dangerous.
他讲这个神啊，这是个就是这个一元神。
这
是一个神啊。
Church, God is only one God.
换句话说，这个他认为这个神在旧约的时候被称为圣父耶和华神，到了新约的时候什么变成耶稣，耶稣走了之后什么这个神变成这个圣灵，是这么一个看法呀。
He thought there's only one, not three in one God.
但是如果你注意看圣经的话，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
But if you read the scripture, you know that's not true.
那个是假神啊。
That's false God.
我们的神是什么？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Of our church is three in one.
换句话说，我们的神是什么？是一个神，但是以三个不同的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从永恒的过去到永恒的将来都是并存的。
Our God is a three in on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ime till the end of time.
你或许会有个疑问。
Maybe you have a question.
主耶稣不是两千多年前道成肉身的吗？
Jesus was 200 years ago, the word become flesh.
但是你如果注意看圣经的话，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什么在太古的时候，什么这个圣子耶稣什么就早已与父神什么一直并存的。
If you read carefully, you know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time, the God Father and the Son already coexist.
希伯来书更是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父神什么为这个圣子耶稣什么预备了一个身体，这样他可以道成肉身什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So the book of Hebrews tells the God Father prepared the body for the Son.
所以道成肉身，并不是说这是主耶稣的开始。
So the word become flesh is not the from the Jesus appear on earth.
而是主耶稣什么两千多年前什么成为人的样子，正是什么介入人的这个事物。
Is He entered into our world so we can see Him?
所以这个像这样的教导什么，这个东方闪电呐、啊，这个耶和华见证会啊，摩门教、啊，在我们周遭到处都是。
So there's many false religions amongst us.
所以教会我们弟兄姐妹们一定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方面的装备。
So you must be equipped to recognize that.
我听说现在东方闪电很厉害的呀。
Oh, so I heard that the East lightning has become very powerful.
他这个悄悄地来教会里面。
They come into the church.
跟你做朋友。
I become friends.
做一些影响了世人的事情。
And start to affect you.
他一般不敢去看这个，去见教会的这个长老或者这个牧师。
Normally they avoid the deacons and pastors.
这个慢慢什么，他就会想要拉一批人走。
Slowly they start to take people away.
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教导什么是错误的。
Then we know that their teaching is wrong.
完全不合圣经的。
It's completely contradict the Bible.
所以当时这个以弗所教会啊，他们不仅能够分辨这个假使徒啊，第六节还给了我们一个更重要一个具体的项目呀。
Not only the church in Ephesus can discern the false apostles, and verse 6, they talk about another important things.
第六节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很恨恶的。
Verse 6 said, yet this.You have in your favor, you hate the practice of Nicolaitans, which I also hate.
你知道，作为一个牧者啊，这个或者长老啊，我们最怕教会里发生事情呀。
And you know, as a leader of the church, we're afraid of one thing, church.
有的时候宁可这个事情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去了呀。
Sometimes the things we let it just let it go.
为什么
？Why？
因为你一旦真的处理事情来之后，什么？哇，后面这个就会，这个整个事情就会这个就会变得很混乱，然后教会就很有可能会分裂。
Sometimes you try to resolve a conflict that maybe cause a division.
这个 这个我自己这个也是从这个教会这个分离中走出来的，就知道这个教会这个纷争啊，这个中间的复杂性呀。
I myself walk through this division of the church. I know the complexity and conflict in the church.
我知道在保罗这个书信里面，他们曾经好几次处理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一些什么一些假使徒、假教师。
I know in Paul's letters, many times they try to resolve the problem of false apostles.
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呀。
This is a not easy task.
这个会这个动摇，如果处理不小心的话，动摇教会的根本呢。
If it's not carefully handled, it shakes the foundation of church.
但是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你们对这个尼哥拉党，这个处理非常的好。”
So then Paul said, "You have done good things."
那么这个尼哥拉党他们是一群什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What is the problem of the Nicolaitans?
二章十四节十五节告诉我们，这种异端呢，类似于巴兰的教导。
In the verse chapter 2:14-15, it said, "This is similar to the teaching of Balaam."
尼哥拉这个在原文就是胜过人的意思。胜过人就是这个打胜仗的意思。
Okay. Nicolaitans in the original words as means win the war.
那么我们很早的教父叫那个这个爱任牛啊，就是 Irenaeus 啊，他认为这个尼哥拉。就是耶城教会中的这个七个领袖之一。如果你注意看这个《使徒行传》六章第五节的话，
Church Father that Irenaeus believed that Nicola is one of the deacons of the Jerusalem churches.
所以他后来成了一名叛教者
，and later become a apostate.
但因为他在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信誉啊，他在教会中有相当的影响力。
Because of his past reputations, he wiel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to the church.
我们知道这个假先知巴兰的故事，对不对
？So we know the false prophet Balaam's story, right?
这个摩押王巴兰，知道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什么，像这个满山遍野的什么，朝着他们的国界跑来，就什么就招当时很出名的一个先知叫巴兰去咒诅他们。
So Balaam, he led people to curse the Israelites.
这个巴兰很厉害，好像这个在当时的这个世界里面呢，他这个说话都很灵了呀。
Oh, he was very powerful.
但是他被神这个神的灵控制呀。
Then he was controlled by God's spirit.
每次他想要赚一些金银来准备咒诅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啊，这个神的灵什么就掌控他，让他什么不但不咒诅，反而什么说一些关于这个以色列祝福的话。
Every time he was about to curse the people of Israel, then God's spirit changed him. Instead of curse, he actually blessed them.
这个在民数记第十五章记载的很清楚呀。
In the Old Testament, you can see.
我们从旧约看这个巴兰，看上去这个人还不错呀。如果你注意看这个旧约圣经看的话，这巴兰这个人说还看上去还不错呀。
It seems to be he's not too bad in the Old Testament.
其实是个假先知。
Actually, he is indeed a false.
而且是个罪大恶极的人。
It's an evil person.
他看自己这个怎么也没法祝福这个怎么也没法咒诅以色列人。这样的话，这个巴勒王这个给他金银财宝的，他没法拿到了，那怎么办呢
？After he saw he cannot actually curse the Jewish people, then he wanted to get the reward from the king.
所以什么？他在回家的路上告诉这个巴勒王什么？你用你民中这个妇女和这个女孩子什么？去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因为神最讨厌这一点呀。然后什么？神一定会发怒的。
So he told the king to use the woman and children to tempt the Israelites to sin.
所以尼哥拉党的人啊，就是指那些跟从尼哥拉教导的人。
So Nicolaitans are those who follow his teaching.
这一党的人啊，道德败坏。
They are morally corrupted.
借着这个情欲上的诱惑攻击教会。
So they attack the church through sensual temptations.
他们的教导弯曲了神的恩典。
So their teaching twisted the grace of God.
在早期的教会，实际上有一个异端非常普遍，即便现在可能都有这个很多地方都有。
In the early churches, there is false teaching is still exist.
它叫诺底斯主义 ，the Gnosticism。
Gnosticism.
那诺底斯主义是什么东西呢？它基本上是个两元论的一个神学呀，学说呀。
This is the belief as the two factors.
他说什么？人的灵啊，是好的无比，不会这个是纯洁非常好，好的无比，被神接纳耶。
They say the spirit is good.
但是这个人的身体啊，属于物质的部分啊，是邪恶的东西。
The body is evil.
所以你的灵什么已经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你这个肉体又是邪恶的，所以你尽情去犯罪吧，没有关系。
Since your body is evil, just do whatever you want with it.
啊，这种学说什么？实际上是我知道在这个在东岸曾经有一个这个就是讲这个基督徒是可以随意犯罪什么这个这样一个讲法呀。
So the East Coast Church, they were teaching a Christian can continue to sin.
他们就是把神的恩典当作犯罪的机会。
So they use God's grace as the forgiveness for sin.
这显然不明白圣经呀。
This is not true understanding of God's teaching.
基督徒信徒之后还会不会犯罪？
Can Christians still continue to sin after become a Christian?
当然还会犯罪。
Of course.
但是又不一样。
But it's different.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很快分享一下啊。
So because of time, I'll just share briefly.
是的，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新生命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Or we become a Christian, our new life is a holy, blameless.
甚至我们到后面看到什么，我们的新生命是一个胜利者，是得胜者的。
Our new life is a victor.
永远不会犯罪。
Never sin.
但是我们的肉体还会犯罪。
But our flesh, yes, indeed, can sin.
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随意犯罪。
It doesn't mean we have the freedom to sin.
换句话说，我跟各位讲，我想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个体验了。基督徒在信主之后，什么是在信主之前是不得不犯罪。
Before you become Christian, you are forced to sin.
因为我们活在罪中。
Because we live in sin.
我们没有光，也没有真理在我们里面。
We have no light and truth in us.
在信主之后什么我们是可以不犯罪。
After we become Christian, we could not to sin.
因为我们有圣灵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胜过什么肉体的情欲。
Because we have the strength from the Holy Spirit to overcome the desire of the flesh.
因为我们的新生命是吧，有这个新的性情，有这个神性在里面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犯罪什么是带着痛苦的犯罪。
So now our new life have a new character. If we sin, we actually suffer.
我想在座每一个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都有这个体会。
So I believe all the born again Christian have that experience.
你哪一天不小心骂了一个人之后什么，回家一想起来，哎呀，懊悔啊，难受啊。
If you like curse the person, you go home, you feel guilty.
你这个犯罪的时候什么，当时可能让肉体很快昏倒，但是内心是很痛苦的。
Perhaps your flesh to gain momentarily happiness, but you go home, you feel sorrow.
因为基督徒什么，他有一个新的性情。
Because a Christian has a new character.
所以这个尼哥拉党啊，认为是什么？哎呀，这个肉体都是邪恶的，所以你可以尽情犯罪吧。灵是好的，什么？他可以永远到神面前去，你可以尽情去犯罪，没有你的救恩没有被影响，这个是完全不合圣经的。
So the Nicolaitans believes, you can continue to sin since your body is evil anyway.
你不能把这个肉体跟这个灵啊，这个灵命啊分割出来。
So you cannot separate your flesh with your soul.
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对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一个 很大的夸奖。
So this is the praise from Jesus.
他们带着什么教会可能会被分裂这个情况下，也要处理这些这个假先知假使徒。
They'll solve this problem even risk of division.
那我们这个第五个方面就是批评跟这个最后一个方面呢，我想这个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留到下一期。这个下面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好的一个监察。
This fifth aspect is the rebuke.
这个第六个呢是个忠告。
The sixth is advice.
忠告里面这个指出一些这个基督徒什么一个信徒之后啊，他一个基本的一个性情上的改变。
It's Christian become a change in your faith.
我们这个下次希望有机会再分享这两点。
So next time we'll share these two parts.
我们一起读个祷告。
Let's bow our head and pray.
爱我们的天父。
Dear Heavenly Father.
我们来到你面前。
We come before you.
你的话语不仅是已经应验，已经发生在这个以弗所教会。
Your words not only manifest in the Church of Ephesus.
更是现今所有教会的一个缩影。
And also is a glimpse of the current churches.
它就像一面镜子。
It's like a mirror.
让我们可以照着看我们自己。
So we can see ourselves.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Lord, we ask you help us.
若是要不失去这个起初的爱心。
That we do not want to lose the love we have in the beginning.
我们首先要对真理 清楚。
So we have to, we want to know the truth.
我们首先要这个建造内在的建造自己。
We wanted to build ourselves from within.
进而站在真理的基础上，我们过一个信心的生活。
So we stand in the foundation of truth and live a life with faith.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个教会。
Lord, please help us.
不仅在真理上，在教义上，像以弗所这个教会一样。
Not only on truth in theology like the Church of Ephesus.
更是不要像以弗所那个教会一样，失去起初的爱心。
But we don't be like them, lose their love.
让我们常常省察自己。
Help us to ponder and remind ourselves.
我们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家人？
How do we treat our family?
我们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
How do we treat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们是如何对待这个团契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How do we treat the brother and sister in the fellowship?
我们有没有积极的去关心别人？
Have we care about other people actively?
我们有没有主动的去接济送济？
Have we compare and help those people in need?
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成为别人帮助的人。
Lord, help us to become a helper to others.
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极有爱心的教会。
May this church be a church full of love.
让我们每一个信徒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在这个没有耐心的世界里面，变得更有耐心，更有爱心。
And help each one of us in this corrupted world have more love and more patience.
主啊，我们每天做事的时候
，Lord, every day when we do things,
我们真的很容易。
It's easy to fall into.
向另外一半发脾气。
To become angry to our partners.
真的很容易向我们的孩子发脾气。
It's easy to get impatient with our children.
真的很容易我们从心里面不喜欢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姐妹。
It's very easy for us to dislike another brother and sister.
虽然表面上不说出来。
Even though we don't say it in the surface.
但求主帮助我们。
But Lord, help us.
光照我们。
When you shine your light upon us.
让我们不要像以弗所这个教会失去起初的爱心。
So we do not be like the church in Ephesus, lose our love.
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Because when we become Christian.
你已经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
You poured your love into our heart.
你已经把你自己的爱植入我们的新生命里面。
And you poured and implanted your love in our new life.
我们只需要通过圣灵的大能活出这样一个爱。
We need to, through the manifest of the Holy Spirit, to live it out.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Dear Lord, help us.
让我们越面临这个邪恶的世界。
So when we face this evil world,
我们就越靠着主耶稣。能够活出你的爱。
We become even more lived out your love through Christ.
愿主耶稣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We ask the Lord to bless each brother and sister.
特别是让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能够看到。
Especially to those who has not become a Christian among us.
让他们看到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外在这个教规。
So they can see that our belief, our religion is just the outward form.
而是一个内在生命的突变
，But it's a life changes.
一个内在性情的改变
，It's a personality character changes.
一个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与神拥有一个共同生命体的这样一个生命
，It's the life that joined with Christ.
它不是一个西方文化
，It's not a Western culture.
乃是来自天上，通过犹太人传给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的一个礼物。
It's through the path of Jewish people that spread to all of the world the blessing.
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
We give thanks in Jesus' name.
Amen.
Amen.
谢谢。